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在家，请进。
你可不可以出来？
当然可以啊，我马上来啊。
我有件秘密要告诉你。
哦，是什么事儿啊？
姨嫂说啊，雅各骗了他们的爸爸，抢夺了姨嫂的长子名分和福分，所以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一定要杀死雅各除恨。我怕他真会这样干。他凶得很呐、啊，我看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你的儿子一命。
哎呦，真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啊。
那我就走了，我不想有人看见我。
哎，雅各，雅各。
妈，什么事啊？
你哥哥姨嫂要报仇雪恨。说你爸爸一死，他就要杀你。
啊，妈，
他发怒是因为你，哦，不是因为我们欺骗了你的爸爸，把长子福分给了你。哎，这是我的错，是我教你去欺骗你爸爸的。
妈，不要怪自己，我未出生之前，天使已向你显现，预先告诉了你说，我将来会承受长子名分的，所以。你不过是想成就上帝的旨意罢了。
那倒是真的，但是儿啊，我们应该让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我没有理由插手进去。现在什么都太晚了，你必须逃走，到你舅舅拉班的家里吧。他住在巴丹亚兰，跟他住些日子，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忘记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打发人去把你接回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向爸爸说呢？没有他的许可，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你去准备，我会跟你爸爸讲的。
谁呀？哎，
是我。
利百加。我的老伴儿，真好，你来看我。嗯，有什么事这样不高兴啊？
你连我的脸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啊？
自从我瞎了眼之后，我学会了注意别人的声调。李百家，有什么令你不开心的？
哎，就是姨嫂娶的那两个当地拜偶像的媳妇儿。他们一天到晚拜假神、拜偶像，搞得你跟我都烦死了。雅各一定不可以娶个拜假神的本地女孩子做妻子。
我明白，我会同雅各讲这件事的，叫他来见我。
爸，妈说您有话要跟我说。
是的，雅各，靠近我坐下。爸爸有话要跟你讲。男大当婚，你也到了那个年纪了，但是天上的上帝的旨意是你不应该娶本地拜偶像的女子为妻。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去巴旦亚兰，就是哈兰地，去你外祖父比土利家里，在你舅舅拉班的女儿中拣选一位娶为妻子。
好的，爸， 我就照你的意思去救救家里。
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之地为产业。
妈，我去了。
我儿雅各，妈妈真是舍不得你去。你不在家，妈可真不知道怎么办。你爸爸又这么老了。
妈，不要哭嘛。分别之后，上帝会照顾我们的。希望不久，上帝将会带领我回家见您。妈，我回来的时候啊，或者会带个孙子来给您抱怀。你想那天是多么好啊。
就这样，雅各带着身上所穿的衣服，手中拿着一根牧羊人的拐杖和一些路上的食物，就上路去哈兰了。头几天他不敢在旅客多的大路上走，怕他愤怒的哥哥会来找到他，只在弯曲的小路上行走，又慢又辛苦。雅各从小就爱家，现在他内心充满了思家、恐惧及后悔的心情。
为什么我没有耐心地等待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成就他的应许呢？假如我可以从头来过就不同了，但是我不可能从头来过，我必须承受欺骗和撒谎的后果。慈爱的上帝是会饶恕我的，但是以扫会不会饶恕我呢？或许他永远不会，他一辈子都会来寻我报仇的，我一辈子都是要逃难的。唉，就是因为我贪心，就是因为我不能忍耐，神啊，饶恕我，在我逃避以扫的愤怒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赐给我力量、勇气，保守我行走在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
过了两个晚上，雅各又疲倦又灰心，他已经离开家很远了。
我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了，天已经黑了，路也看不见了。哎，这儿有一块石头，给我做枕头睡觉。天上的真神，感谢你保佑我今天一天的路程，赐给我充足的力量，跑了一整天。现在我要躺下休息了，请再保佑我不受野兽、毒蛇以及坏人的侵害。主啊，我祈求你饶恕我以往的罪过，我心中极需要你所赐的平安。
慈爱及怜悯人的主赐给雅各一个美丽的梦。
梯子，在我身边立着一个梯子。哎，这梯顶直达天上，光明的天使在梯子上走上走下。梯子的顶上站着光明的主上帝，他正向我说话。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父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不要惧怕，雅各，我会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
啊，多美丽，多奇妙。
天梯不见了，他刚才还在这里。
一定是天上赐给我的异梦异象，耶和华上帝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与别处不同，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国的门。
这个美丽的梦乃是上帝赐给雅各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虽然人犯了罪，但是主上帝开了一条路，让罪人可以与他沟通。雅各清晨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分别为圣。
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赐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凡你所赐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妒忌、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露炽以为炙，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谢灵运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担，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那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嫉妒是罪，贪念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念慕你，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一位姐妹信心的增长。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一个来自神美好的祝福。这美好的祝福就是在圣经箴言14:31说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呀！你可以通过帮助他人的机会将荣耀归给至高真神。这可能是你刚出院回家的一位邻居，或是一位老年人需要帮忙，最近才失去丈夫的朋友，或者因照顾特殊需求的孩子而疲累的母亲，在临时收留所里的无家可归者，在危机怀孕中心的孕妇等等。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机会等着我们去服务。当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施以善意时，就会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彰显出他荣耀的属性，在充满怀疑和愤世嫉俗的世界面前闪耀着光芒。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愿意加入世界之轮团队服侍的原因了。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最近，当世界之轮团队在危地马拉拓展轮椅施工的一个清晨，遇见了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年轻女孩。当时她看上去显得十分的疲倦，也难怪，因为她正背着17岁的残障弟弟乔尼瓦。她把弟弟放下来，再把他放在椅子上。这时候的克里斯蒂娜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很明显的，她背部的疼痛是由于多年来背着弟弟的缘故。他告诉我们，父亲过世后，他明白家里的条件是不允许为乔瓦尼准备轮椅的。想到一辈子他都得背着弟弟，这令他感到更加的疲惫与绝望。当克里斯蒂娜看着我们团队为他弟弟乔瓦尼组装好的新轮椅时，他原本愁容的脸上立刻变得容光焕发起来，然后他流着泪水说，我的天哪，有了这轮椅，我就可以轻松推着我的弟弟到各处去，再也不用花费我大把的力气了。而乔瓦尼更是欣喜若狂。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从危地马拉回来后，因着与克里斯蒂娜和他残疾的弟弟的美好相遇，我们都备受启发和振奋。更令大家高兴与感恩的是，他们姐弟俩都信了主耶稣，也得到当地教会的关怀。是的，他们得到主的祝福，同时我们也将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于神。再次提醒，这美好祝福就是箴言14:31所说的，怜悯有需要的乃是尊敬神。朋友们，你不需要参加世界之轮团队就可以向有需要的人表达你的慈爱和关怀，可以在你的邻居中，在你工作的地方，在你的小区或你的教会里帮助他人。许多像克里斯蒂娜那样的人就在你的周围，他们疲惫缺乏，对将来没有盼望，他们正在寻求帮助， 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那里的需要，神会带领你，通过帮助他人来荣耀神的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特别鼓励你去这样做，求神帮助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财富与才能，使别人受益。这些事都是荣耀神的。愿神祝福您。
前边说道，哥利亚恼羞成怒，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可是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是越来越近。
听众朋友，民族救星的故事人人爱听。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少年大卫手无寸铁，凭着甩石击毙敌军首要战将，解救国家脱离浩劫的故事。这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历史故事。
哥利亚边跑边想，他怎么能够一枪把大卫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大卫呢，边跑边目测这甩石距离。他见哥利亚浑身上下护得严严实实的，没地方打呀。哎，就见眼睛上面额头那儿没遮挡，好，就往那儿打。看准了，人往后仰，两脚踹地，站住了，摸出石子儿放入甩石兜内，甩起来，刷刷刷刷，越甩越快。霎时间，你再看大卫，已经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上阵是把我山河在，敌人强大，我又何惧？出手再坚硬，也要裂开。大卫随着出手一声喊呐，嗨！这石子儿啊，一出手 一个流星赶月直奔哥利亚的面门打来。哥利亚知道不好，忙用大枪往外一磕，已经迟了。耳轮中就听啪，整个石子儿啊从哥利亚的脑门上打进去了，哭通通，死尸摔在地上。双方阵营先是一片寂静，接着以色列阵营可沸腾了，全队出击，大卫跟着往前跑，他跟哥利亚还有一大段距离，百十来步呢。到了跟前，抽出他的肋下佩刀，手起刀落，咔嚓，剁下首级拎在手上。扫罗在后边可都看呆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我的琴师？他问身边元帅亚尼尔，是谁呀？说大卫就会弹个琴。这亚尼尔一听，哎呦，我敢跟您发誓，这事儿啊，我确实不知道。绝技杀敌惊四方，牧童少年美名扬，勇敢智慧来自主，上主才是王中王。再说大卫拎着哥利亚的人头来见扫罗王，扫罗可给乐坏了，上上下下打量大卫，刮目相看。大卫上前一步，我前来交令。好小子，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该做的。要是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哎，上哪儿去？回家放羊去。哎，我就是派几个人回去专门给你放羊，你也不能走。千军易得，我一将难求啊。好，就这样大卫给留下了。众百姓这高兴啊，对他们来说这可不单是打赢了一仗啊，民族出了英雄，心中有了骄傲，现在啊谁都不害怕。开战那时候啊，那些做父亲的还没这么担心，反正扫罗打胜仗也不是头一回了，跟着他出征，一来心里踏实，二来多少从战场上还能带点东西回来。没想到啊，这回遇上个哥利亚，让扫罗王没辙，约拿丹没招啊。40天了，凶多吉少，那谁不揪心呢？都垫着脚尖望眼欲穿。嘿，消息传来啊，说打赢了，哥利亚给杀了。哟，人们这问呢，神哟，怎么打的？谁打的？怎么回事啊？哦，是给个孩子拿石头砍死的。上去的时候啊，身无片甲，手无寸铁呀、啊。信不信由你啊。就是耶西那小儿子大卫，是这么回事。哎，咱们都给救了。呵，一传十，十传百，可就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呢，还是热闹。人群当中有一位看得出点门道，谁呀？扫罗大儿子约拿丹。哎，他看出什么来了？这又引出一段呢，双人单刀大闹敌营。扫罗登基第二年，腓力士讨伐以色列，举兵东进，在密抹安营扎寨。密抹的峡口两边各有一座山峰，一座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座向南与加巴相对。扫罗和长子约拿丹率兵3000就驻扎在加巴。站在高处啊，大家朝敌阵手搭凉棚一望，嘿呦妈呀，战车6000，骑兵30000，那步兵多的一眼看上去像沙滩上的沙子，那数都数不清啊。这几万人一块喊，给草木听的闭上眼睛，石头震的捂耳朵。扫罗再回头一看，哎，我人呢？3000人这么会儿功夫就剩600了，那2400呢？且听下一段。Thank you.
流星赶月甩石飞，巨人倒闭敌返回，百姓国王皆欢喜，信仰上主亦相辉。听众朋友，巨人歌利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身强体壮不说，全身盔甲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大家看来他稳是常胜将军，但是在神眼中他的弱点一目了然。朋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神会给他靠，会带领他，即便在人看不到前面有任何路的时候，神会在依靠他的人前面开路。大卫能够凭着一颗石子正中巨人的面门，那么神也能够带领我们在困难中得拯救，危险中享平安，在黑暗中见光明，在死亡中有希望。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窦岩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严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他毕竟他接受了上帝，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窦岩的家里去让他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他讲道，让他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
豆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窦炎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们没去探访的时候，窦炎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窦炎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严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窦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窦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窦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炎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炎，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炎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他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他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他也被感动了，他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呢？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有谁赢得您的尊敬，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 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不是现代人，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出生在居比路，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安慰、鼓励人的意思，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比方说巴拿巴为人慷慨，他卖了家产，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很多基督徒怕他，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稍晚，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处处得人尊敬。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或是上帝的大仆人，大家都需要鼓励。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鼓励带来安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论断别人容易，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的鼓励，人人尽力而为，有了最佳的表现。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圣经《使徒行传》11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各位朋友，我一直想把这位 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倚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雅各书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